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《藏明》第六卷《终战》。林洛小心翼翼地攀上了一座已经被箭弩兵烧垮了的房屋上面，远远地在夜色之中朝着通州城方向的箭弩大营望去，不时地将一个单筒千里眼凑在了右眼前面，观望着箭弩大营的情况。箭弩大营之中，到了晚上之后啊，营中和营地周边点燃了许多篝火和亮子油松，将大营周边照的是通亮，以此来防备有敌军夜间偷袭他们的大营。如果真的有敌军偷袭的话，在这么多的灯球火把的照亮之下，敌军进入到他们大营周边200步之内，便可以被值哨的箭弩兵提前发现鸣锣示警，再加上放在营盘外面的暗哨，所以即便是在古代，想要发动成功的夜袭也跟赌博差不多了，成功的几率很小。可是箭弩这么搞的大营周边灯火通明，却恰恰的将他们暴露在了明处，让远远盯着他们的林洛通过千里眼将他们的营地看的是真真切切。林洛一边爬在破屋顶上观察着箭弩的大营，一边不断的小声对下面的手下说着他看到的情况。有一个后生则拿了一根炭条，在一个本子上写写画画，将林洛所说的情况都给记录了下来，并且画出了一个草图，将箭弩军的布置情况给勾勒了出来，使之可以一目了然。林洛这家伙呀，你别看他年纪很轻，却也是一个沙场的老将了。最早的时候他是李自成手下的一个小卒，但是后来被萧天剑所救之后啊，便死心塌地地跟着萧天剑干了起来。林洛打小出生在猎户家庭，很小啊便练就了一手好的剑法，而且善使两股猎叉，手上的功夫也不错。跟了萧天剑之后，萧天剑很快便发现这小子机灵过人，而且是艺高人胆大，是个很好的当伺候的苗子，于是便将他发给了石染调用。这些年来早已经成为了一个老伺候了。现如今石染被提拔为了一镇之长，他便成为了萧天剑手下的伺候头子。这一次萧天剑领兵从天津卫驰援通州，林洛不用吩咐便担任了前哨，率部拉开了警戒幕。这一天下来，沿途清理掉了不少的箭弩达子的哨旗，现在他居然带着一些手下干脆便趁夜摸到了通州城下，亲自直抵通州城外哨探箭弩大军的情况。看了一阵之后，林洛低头对下面的几个手下轻声笑道：
这箭弩肯定是没料到咱们过来了，这营地扎的可不怎么工整啊，还是采取的围城的态势，将他们的大营都分扎在了北门和西门之外。看来咱们今天呢，弄死了不少的达子少奇，也是弄瞎了达子的耳目啊，让他们根本就没发现咱们大军正在朝这边杀过来。哎呀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咱们呢也都收拾收拾家伙撤吧。哎，慢点，这达子那边好像有动静了。哎，出来了不少的达子骑兵啊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再多看几眼再说。
这说话间呢，林洛正待下来，却突然间又停了下来，赶紧举起了千里眼朝着达子大营望去。下面的几个手下正要收拾家伙撤离这里，听到他这么说也都立即警觉了起来，有人去安抚住了他们的战马，让他们的战马呀这会儿不要发出会会的嘶鸣声，暴露了他们的行踪。有人则准备好了短弩，搭上了弩箭，做好了动手的准备。林洛忽然之间出溜一下从断墙上滑了下来，一招手小声说道：
走，此地不宜久留了，达子肯定是发现了他们的哨旗失踪了不少，这会儿啊已经有所察觉不妙了，派出来了不少的哨旗，正在朝着四面八方驰去。咱们赶紧呢回去通知圣上，看来今天晚上想要不让达子发现咱们大军的行踪那是不可能了。
他的几个手下一听啊，马上便收拾好了东西，将马匹给林洛牵了回来， 几个人翻身上马，微微一抖缰绳，便立即转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而这个时候也正好有几个箭奴的哨旗骑马从他们附近走过，一个达子的白甲兵忽然收住了缰绳，抬手指住了同行的几个手下，侧耳倾听一下之后，忽然朝前面指道：前面有人，追上去看看。马这种动物啊，之所以能在众多动物之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人类最忠实的坐骑，是因为他们都是有太多的优点。他们不但嗅觉敏锐，而且听觉也很好，视觉啊，晚上也远超过人类许多，故此夜间的战马是具有一定追踪能力的。于是这几个箭奴兵立即便跟着那个白甲兵抖着缰绳加速，在夜色之中借着天上昏暗的月光，朝着林洛等人离去的方向追去。林洛率领着几个手下走了一阵之后，忽然之间有一个手下的老斥候轻声说道：林都统，咱们后面咬上了几条达子狗，他们盯上咱们了。林洛听罢之后，立即也侧耳听了一下背后传来的微弱的马蹄声，于是立即点头说道：他奶奶的，还真是被他们盯上了。不管他们，咱们眼下要赶紧回军中去报信去，让他们跟上来吧。过了张家湾发现后，让咱们的人收拾他们，快走吧。于是他们一行人呢，立即快马加鞭朝东南方向行去，而他们背后坠着的那些达子哨旗们也很快开始加速，朝着他们追了下来。那些个达子这个时候已经认定前面跑的这些人肯定不是他们的人，既然不是他们的人，那肯定就是敌人了。而眼下他们出来正是要寻找敌人的踪迹，一旦追上抓住了这几个敌人，严刑拷问之下，肯定能获取他们想要的情报。要知道，他们这些出来哨探之人，一旦是获取重要的情报，回去之后那是有重赏的。所以这几个达子兵追的是热火朝天，一个个的不断的快马加鞭，试图尽快追上林洛等人。林洛他们这会儿啊，就有点吃亏多了。他们毕竟一整天下来，从天津卫方向赶到这里，这一天下来是行了百多里路不止，还在路上不断的清理那些遭遇到的达子哨旗，战马到了晚上已经累了，而达子那边呢是刚刚出来，坐下的战马的体能都在巅峰状态，此消彼长之下，这些达子兵啊很快便渐渐的追进了林洛等人。听着背后越来越急促的马蹄声，距离他们也是越来越近，这两个林洛的手下一拉马缰便都停了下来，对他们的兄弟说道：护着林都统赶紧走，我们两个拖住那几个箭奴。林洛也不矫情，知道这个时候啊他自己的重要性，所以拉住马缰对着这两个手下敬了一个礼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放下手的时候对他们重重的点了点头，便拨马再一次催动战马，带着剩下的几个手下继续朝着东南方向驰去。这两个剩下的斥候相互在夜色之中对视了一眼，相互之间点了点头，两个人的眼神之中在夜色里都闪烁着一种决绝的神色。斥候这个活计在诸军之中是属于绝对高危的兵种，所以斥候也是军中最胆大之人才能充任的，而且要求他们个个的手头上都有些功夫，所以这些个斥候每一个人都有随时赴死的明智。这个时候有人要做出牺牲来保全更多人的安全，所以这两个斥候义无反顾的便选择留下来拖住这些追兵们。两个人都在马鞍上调整了一下各自的武器，每个人的马缰上都有不少的零碎武器，他们收拾一下之后，下马将马匹带到了路旁，松开了缰绳，摘下了马鞍上的布弓，将几支箭插在了路旁的虚土中。另外他们两人腰间各自都有一把碎发短铳，这会儿啊也都拔了出来，将铳口的木塞子拔下来，用通条捣了几下，将里面装填的弹药捣实，又把长枪放在了趁手的位置，腰刀也检查了一下。不多时，这马蹄声便距离他们是越来越近，两个人都先是站定，将一支箭搭在了弓弦上，缓缓地开始拉开了弓弦， 一直将弓弦紧贴在鼻子上，瞄准了黑暗之中。只听得嗖嗖两声弓弦的响声，两支箭便如同幽灵一般的飞速没入到了黑暗之中。不多时便听到了一个箭奴的惨叫声，咕咚一声，有人便从战马上跌落下来，随即追上来的箭奴便发出了惊呼。显然这两支箭有一支箭射翻了一个倒霉的鞑子兵，于是这受惊的鞑子兵立即便知道前面有人埋伏，于是赶紧开始朝着两面散开，但是同时速度不减地继续朝着两个大中军斥候所在的位置飞驰而来。两个斥候怒喝一声，立即便在地上拔剑搭剑，开弓发箭，动作可谓是一气呵成，连续又每个人放了两箭。但是这一次箭弩有了防备，加上夜色之中无法取准，这几支箭呢，有一箭射中了一匹箭弩的战马，疼得箭弩的战马灰灰一阵嘶鸣，但是在鞑子兵的安抚下却并未跌倒，而是放缓了下来。说时迟那是快，这样的距离也就是转瞬之间，鞑子兵便扑到了两个斥候的近前。这两个斥候此时已经没有可能再放箭了，于是他们振臂便将手中的弓箭丢了出去，闪电一般在腰间拔出了他们的碎发短冲，立即对准了朝着他们迎面扑来的两个鞑子兵搂了火。黑暗之中两道闪光一闪，与此同时响起了两声轰鸣，两个冲在最前面的鞑子兵那可就惨了，几乎同时惨叫了一声，便一头撞下了战马，扑通一声重重地摔在了马下，疼得二人在地上是满地打滚。斥候的短冲啊，不同于长枪，里面装的子弹并不是一颗弹丸，而是装填的散弹，又在散弹上压了一个弹丸，防止散弹露出冲口。虽然这远射的威力不足，但是近距离开火一打就是一片。这两个倒霉的鞑子兵啊，被两团散弹迎面打来，当即便有一个家伙被打的是满脸开花，两只眼睛都被打瞎了，眼看是活不成了。另一个则胸口中弹，实心弹一下便破开了他的甲胄，深深地打入到了他的肋骨之中，一根肋骨当场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，也是一头便撞下了战马。以这个时代鞑子兵的医疗水平，想活下去可能性几乎是为零了。两个斥候突然间开火，惊得箭奴吓了一大跳，但是这些奴兵到底是经验丰富，虽然搞不明白这两个敌人为什么连火绳都没用便能开火，但是他们知道火铳这玩意没有可能连续开火的，所以立即冲上去才是明智之举。于是这几个箭奴的鞑子纷纷继续催马，飞扑向了这两个斥候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演播北海听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